第39章，你们给他们吃吧。基督和门徒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但是这个难得的安静时间不久就被人打搅了。门徒以为是到了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可是众人一看不到那神圣的教师，便问道，他在哪里？他们中间有些人曾看见基督和他门徒的去向，于是许多人由旱路去会他们，其余的则随后坐船渡海而来。那时逾越节近了，从远近各处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一群一群的都聚集来见耶稣，人越来越多，除了妇孺之外一直聚了5000多人。基督还没有靠岸，早已有一群人在等着他，但在上岸时他们并没有看到，所以他还有短短的时间与门徒另在一起。耶稣在山边望到那在波动中的人山人海，不禁起了同情的心。他虽被搅得失去休息的机会，可是他并不发急。他见众人不断地向他涌来，便看出一个更大的需要，带他去应付。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离开休息的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可以为他们服务。他们没有从祭司和官长们得到什么帮助，但当基督将得救之道教训他们的时候，那有医治之能的生命水就从他那里涌出来了。众人静听从上帝儿子口中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慈爱的话，他们听了这又清楚又简单的恩言，对于他们的心灵犹如基督的乳香一样。他圣手的医治之能使垂死的人得到快乐和生命，使患病受苦的人得到安舒和健康。众人觉得这一日好似天国临到人间，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已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一天快过去了，夕阳渐渐西下，黄昏也慢慢临近，可是众人还恋恋不舍。耶稣已经忙了一天，没有进食也没有休息，他因疲劳和饥饿而面色苍白。门徒请耶稣停止工作，但是他不能离开那些拥挤着他的人群。最后门徒来到耶稣面前，极力主张为了众人的缘故也应当遣散他们。有许多人是从远处来的，从早晨起就没有吃过什么。在周围的城市和乡村里，他们或者可以买到食物，但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于是转身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这个门徒的信心。腓力望着那人山人海，想着若要预备食物来满足这群人的需要是多么不可能啊，于是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儿也是不够的。耶稣问他们中间共有多少饼，安德烈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吩咐他们把食物拿过来给他，为要保持秩序，使他们都能看见他所要行的事，随即吩咐门徒叫众人50一排或100一排的坐在草地上。众人坐定之后，耶稣便拿着食物望着天祝福，破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那教训人获取平安喜乐之道的主，对于人类肉体的需要和灵性的需要是一样关心的。那时众人已经疲惫不堪，其中有怀抱婴孩的母亲，有拉着母亲衣角的儿童。许多人已经站了很久，他们对于基督的话发生深切的兴趣，所以没有想到要坐下来，况且人又是那么多，几乎有彼此践踏的危险。耶稣要给他们一个休息的机会，就吩咐他们坐下。那里有很多青草，众人都可以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若不是为了应付实在的需要，基督从来没有行过一次神迹，而且每一个神迹的宗旨都是要引领人来到生命树下，这棵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由门徒的手递给众人的简单食物含有许多宝贵的教训。所预备的食物是极平常的，鱼和大麦饼乃是加利利海边渔夫的家常便饭。基督何尝不能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席珍馐美味，可是当为满足口腹之欲而预备的食物已经被人滥用了，而且享受那专为满足嗜好而设的盛宴，从来还没有能及这一群人享受基督在野外为他们所预备的休息和简单的食物的呢。假使世人今日能简化他们的生活习惯，像起初亚当夏娃那样合乎自然规律，则人类的一切需要必有富裕的供应。若是幻想中的需要减少，人就能多有机会去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了。自私放纵于背乎自然的口味，吃着碗里看着台上的饕餮之徒，就将罪恶和痛苦带到了人间。耶稣没有用满足世人追求奢侈生活的欲望吸引他们到自己面前来。那一大群的人经过终日的兴奋之后，甚觉疲乏饥饿。那简单的一餐饭非但彰显主的能力，而且使他们确知他必关心他们生活上日常的需要。救主并没有应许给那些跟从他的人世上的荣华富贵，他们的饮食虽然简单甚至仅够，他们的境遇或许贫苦，但是他已保证必能供给他们的需要，而且他又应许一件比任何属世的幸福更美的事，有他亲自与他们同在的安慰。耶稣在给5000人吃饱的事上，把自然界的一种奥秘揭开了，并借此显明那经常为我们的幸福而运行的神能。在地上庄稼的生长中，上帝每天都在施行神迹，借着天然的能力而生长的庄稼，与耶稣给众人吃饱这两件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农人必须耕地播种，但是使种子发芽生长的生命乃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所赐的雨露、空气和日光使五谷生长，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上帝天天使千千万万的人从地上的庄稼得以吃饱，可他也要人在农作和烹调方面参与他的工作，因此世人便忘记了上帝的能力。他们不将上帝的圣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于是上帝能力的运行就被曲解为自然的因素或世人的手段，世人就得了上帝应得的荣耀。他慈爱的恩赐既被滥用来满足自私的欲望，是以幸福反成了咒诅。上帝要把这一切都改正过来，他愿我们迟钝的知觉奋发起来，可以认出他怜悯的恩慈，并因他大能的作为而归荣耀给他。他愿我们在他的恩赐中认出他来，使这些恩赐能照他的本意成为我们的福惠。基督施行神迹也就是为这个目的。众人吃饱之后，剩下来的食物还有很多，但是那位掌管无穷力量及一切泉源之主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将碎饼放入篮中，这教训是双重的，它叫我们不可浪费，不可放过暂时的机会，也不可忽略足以使人得益处的事。凡能救济世上饥饿之人的都要收拾起来，在属灵的事上也应当如此细心。当装满零碎的篮子收拾起来之后，众人就想到他们家里的朋友，他们要那些朋友共享基督所注谢过的饼，于是篮内所装的零碎就分给热心的群众，而由他们带到周围一带去了。照样，那些凡吃过基督这一餐饭的人，也当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分给别人，使饥饿的心灵得以饱足。他们当将所学得的有关上帝奇妙的事重复讲述，不可遗漏一点，连一句有关他们永远得救的话都不可忘记。分饼的神迹给人一个依靠上帝的教训。基督叫5000人吃饱的时候，食物并不在手头，从表面看来，在基督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用。他两手空空，又在旷野，同时在一起的除了妇孺之外，人数竟达5000之多。他既没有邀请，又没有命令这一大群人来跟随他，可是他知道，他们这样长久的听他教训之后， 必然会觉得饥饿疲乏，因为他自己也与他们一样需要食物。他们离家很远，而且天快要黑了，其中有许多人也没有钱购买食物。那位为他们的缘故曾在旷野禁食40天的主，不愿叫他们饿着回去。上帝的旨意即将耶稣置于当时的境况中，他就依靠天父的供应来应对当时的需要。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当依靠上帝，在生活上一举一动都当运用智慧和判断力，以免由于鲁莽的举动将自己置于患难中。我们不可闯入困难，忽略上帝所预备的方法，枉用他所赐予我们的才能。基督的工人必须绝对服从他的指示，这工作是上帝的。如果我们要为他人造福，就必须依从他的计划，不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不可接受尊荣。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计划，主就会任凭我们自己去做错了。但是我们若从他的指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必拯救我们。我们不可灰心丧胆放弃工作，却当在每一次急难中向那掌有无限能力的主求帮助。我们往往处在难以支持的环境中，在那时我们必须完完全全地信赖上帝，他必保守每一个因守主道而遭遇困难的人。基督借着先知吩咐我们说，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使困苦的人得饱足，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他吩咐我们，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当我们看到需要是何等的大，而自己的力量又是何等的小时，就往往意志消沉，信心沮丧，不免像安德烈看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时的景况一样，呼喊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我们往往踌躇不决，不愿把一切所有的全拿出来，唯恐为别人费财费力。但是耶稣已经吩咐我们，你们给他们吃吧。他的命令就是一个应许，这应许中却有当日在加利利海边使众人吃饱一样的能力。在基督供给一群饥饿之人的肉体需要时，对他一切的工人含有一个深奥属灵的教训。基督从天父那里领取了，就分给门徒，然后门徒分给众人，众人再互相接受。照样，凡与基督联合的人，要从他那里领受生命之饼，就是天上的粮食，去分给别人。当时耶稣完全信赖上帝，而拿起来有限的几个饼，他既或把它都分给门徒，个人也只能得到一点儿。但他没有先请他们吃，而是分给他人，叫他们递给众人。于是食物在他手中增多起来，基督自己就是生命的粮，而门徒向基督伸着的手总是满满的。这有限的几个饼已经供给了一切的人，即使众人吃饱之后，他们就把碎饼碎鱼都收拾起来，于是基督才与他的门徒同吃了天上供给的宝贵食物。门徒乃是基督与众人之间交通的媒介，在今日这一点对于他的门徒该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基督乃是伟大的核心，一切力量的源头，他的门徒应当从他那里领受他们所需要的力量。最聪明的、最有属灵修养的人，也只有在领受之后才能交给别人。他们靠自己绝不能供给别人的需要，我们只能把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分给别人。而且只有分给别人，我们才能领受。我们不断的给人，就不断的领受。我们给人的越多，自己领受的也越多。这样，我们可以常常的相信，常常的依靠，不断的领受，不断的分给。建立基督之国的工作是必要推进的，虽然在表面上进行的很慢，种种的难题似乎在拦阻它的进展。然而，工作是上帝的，他必供给经济，并差遣忠实和热心的门徒做助手，使他们的手中充满了饥饿之人所需的食物。上帝并不忘记以爱心做工，去把生命之道传给那些将亡的人，而且那些将亡的人也转而伸出他们的手，为其他饥饿的人领受食物了。 我们为上帝工作，有过于依赖人的才干、人的能力的危险，因此我们就忘记了那一位大领工的。为基督工作的人，往往没有认明自己的责任，常把自己的担子推给组织，而不依靠那一切力量之源的主。在上帝的工作中，信赖人的智慧，靠人说众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为基督做工的成功，所赖于人数和人的才干，并不像有赖于宗旨的纯正和真诚依赖主的信心那么多。对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我们必须负起个人的责任，必须尽到个人的本分，必须要做到个人的奴隶。不要将责任卸给那些你认为比你更有才干的人，你要尽你的能力去做。当你心里起了这个问题，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切勿让不信来做你的回答。门徒听见救主的指示，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的心里就起了种种的困难。他们问，我们是否到乡村里去买食物呢？今日也是如此，当众人缺乏生命之粮时，主的儿女却问，我们是否从远方请人来给他们吃呢？但是基督说什么？叫众人都坐下，他在那里给他们吃。所以当你们四围都是缺乏之人的时候，要知道基督就在那里，你要与他交通，要将你的饼拿到耶稣面前。我们所有的人力财力似乎不够应付工作的需要，但是倘若我们凭着信心前进，相信上帝全备的能力在我们面前，就必敞开丰富的财源。如果工作是上帝的，他必亲自供给完成着工作的经济，他必报答那诚诚实实全然依靠他的人。在为天上的主服务时，从审慎节俭使用很少的财物，必在使用的过程中增多起来。在基督手中的有限食物并没有减少，直到饥饿的人群全都吃饱为止。如果我们到一切能力的泉源那里，伸出信心的手去领受，我们的工作虽在困苦不利的环境中，也必蒙主的支持，并且必能将生命的饼分给别人。主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